请诸位大德翻开《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本第26页，我们今天从26页经文第八行第二个字，26页经文第八行第二个字开始讲起。何以故？须菩提，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我们上个星期讲到，假若菩萨以满红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假若有人自一切法无我得称一人，那这位菩萨比前面用红河沙世界七宝布施的功德还要殊胜。那为什么呢？因为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大家晓得菩萨行六度万行，目的是借修德显性德，最后所证的是不以万法为理的清净自性。他不会去跟这个一切世间万法执着这些啊色身香味触法是无一六尘的境界，他内心清净，一切通达，一切明了。就如同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说的，说通即心通，如入处虚空，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唯传明心见性这个方法，明心见性就是顺着我们接念心的真实的妙用，它的体用。那真心呢，六祖大师告诉我们，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跟万法为理呢？为什么会去执着外尘境界呢？因为我们无始劫来的迷染的习气啊，我们一以一念不觉生三气，境界为人长六出，一俱生我执，还有俱生法执，然后生生世世这样相续，所以有了这个受想行识这种四种心华，所以就念念迷执不悟啊。岂不知我们的真心它只是智慧性的菩提性的，有体有用，恒沙妙德，但是体空即无形无相啊。所以我们染上六尘，那是我们的习性，是我们的与生俱来的习性而已，它根本就是空寂的。所以我常常讲这个习性可以改。我也举我过去抽烟为例子，二十几年前我闻到香烟就觉得很香啊，就想抽。可是经过戒了以后呢，现在香烟味道并没有去掉，闻到那个味道并不是说不知道那个香烟的味道，一闻就知道哦，那是香烟的味道。但是呢，我不会觉得它好，也不会觉得它坏。所以自信对于这个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他一接触他就明白，知道这个境界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他绝对不会染境界，所以他就有无上菩提觉法乐，一切通达，一切明白。但是也具有无上涅槃寂灭乐，为什么？他一切不染啊。那这样的话，这六尘就变成妙色、妙声、妙香、妙味、妙触、妙法了。所以佛所证的境，菩萨修行到最圆满的果位，那叫做妙觉菩萨，对这六尘都转成妙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不染万境而真性常自在。这是我们真如本性，各个本性的真实作用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们不了解事实真相，被假象给骗了，所以佛一直把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叫我们看破放下，那你就得到自在解脱，你自心的恒沙妙德就显现了。所以菩萨借修德显性德，不以万法为理，所以他绝对不会受这五欲六尘乐啊。那你不受五欲六尘的乐，他我们自信里面的真常真我真乐真净这种法性的这种法喜，他就现前了，他没有变异的。 常真常没有变异的，安详自在啊，没有挂碍，没有恐怖，心平气和啊。所以常真常是没有变化的啊。真乐什么呢？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一切通达，一切明白，所以故乐。那一切不然，所以内心清净湛然，所以故乐。那真我是什么呢？真我是有这样的体，但是真空妙有，说不出来。那就是我们人人本具的自信啊，也就是我们生命的本源，还没有生命的开始的那个觉性的本源，有这个东西，不是没有，但是迷了它才变成生命，一起一起的生命。生命的本源就是觉性，觉性是觉性大海，尽虚空，遍法界啊，无所不在啊。所以有这个主体，而这个有这个东西啊，虽然是米心体了不可得，说是一物即不重，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是呢它可以随缘做主，整个宇宙整个虚空法界随你的遨游，随你任遨游，你一念动，一念心念一动，你可以在法界无处不现身。所以这个我是自在意，能够得到大自在大解脱啊。那净是能够在十法界现身，一切不染，十法界是一真庄严啊，它绝不为六尘所动。所以啊，你在十法界里面呢任遨游，十法界你到哪一个法界，像地藏菩萨到了第一法界，他在那里就是庄严第一，虽然第一的众生在那里受苦无量，地藏菩萨在那个第一法界里面，他如同西方极乐世界是无二无别的。为什么？他相应的就是常极光净土，他是相分跟性分，相分跟见分是双明的，净智是双明的，唯是一心，故名真如。所以啊，菩萨他所安住的是自信的常乐我净的这四种圣德啊，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啊，而不是受这五欲之乐啊。啊，所以古德有说啊，什么是真正的富贵啊？他说心止念解是真富贵啊。如果你心在那里攀缘啊，那富贵是苦啊，因为患得患失啊。那失意断尽是真福田啊。所以这是古德告诉我们的修学的，从什么地方下手呢？心止念解是真富贵啊，失意断尽是真福田啊。所以我上个星期我才举例子说明，虽然金刚经从前到后都一直在讲观空离相的，是这个相，即非这个相，是名这个相啊，叫我们破相的，叫我们不要执着的。但是我到后面哈，我在这个以法不说断灭相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我们可以割心自问，我们可以自己省察自己，你以一切福德有没有受啊？你会不会受这五欲六尘的乐啊？如果你会受这五欲六尘的乐，那你四相不能会啊。所以有很多修学这个空法，空讲空法的这个经典，到最后偏到空里面的。他说一切不执着，佛陀叫我们破相，叫我们不要执着，但是他内心还享受这五欲六尘的乐的时候，他一定是活在两边的，一定活在两边，要么就是好，要么就坏，要么就是是，要么就灰，要么就这个乐，要么就苦，一定是活在两边，要么就觉，要么就迷，要么就正，要么就邪，一定是活在这两边的。那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绝代，什么绝代是什么？就不染万境，就是中观，中道妙观，中观那就绝代的，一切境界通达，一切明了，但是绝一切福德不受一切福德，他不去受这五欲六尘，那就是不以万境，不以万法为理的，那个就是中观，就是中道。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你会去受五欲六尘的乐的时候，我们了解空是借着空来修行，而不是借着空来说佛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了，不要执着，你一不执着 你就没有办法修了，因为我们的习气就是多在两边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道理。但是我们在目前的修行阶段里面，我们还是要以圣言量而修行，否则的话我们就一称性，那就趁着我们的贪欲之性了。所以古德常告诉我们临着有如虚迷，不着空如芥子。因为着空，你这个不要执着嘛，不要执着，因为我们习惯在两边，你一不小心就起了邪迷染，你就起了这三个了，你起了自私自利了，起了怎么样了，你自己不了解，那你把你所学的空理来自己做自我的解释，佛告诉我这样，佛告诉我这样，拼命来做自己，来给自己违反佛法的规矩的一种安定自己，我并没有违反佛教的规矩啊，佛教我们不要执着，其实你根本就是在违反佛陀的教戒啊。最后呢，修了半天堕落三恶道了。所以我们呢是活在两边的，所以在两边的境界里面，我们一定要依止圣言量。所以我上个星期才跟大家说，我们虽然是研究空理，但是我们还会受一切福德以前，我们一定要记得早晚课一定要做。那个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供养佛供养法供养僧，那个供养咒，那个一定要做。为什么？这样你可以常常想到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自他之间原来是一个真如本性，常常做个醒茶的功夫。如果你泡个好茶，或是泡个好的饮料或者什么，你也做这样一个一个供养的简单内心的供养的仪式，常常内心靠在三宝上，靠在觉正性这方面呢，那可以帮助我们呢不会受世间的这种染习。因为我们这个世间确实是个大染缸，一不小心我们就很容易被素食的这个坏习惯把我们牵引了。所以我常常觉得那个回教徒他们那个穆罕默德告诉他们，好像是几个小时，一天的几个小时，大家就要放下工作，那个钟一响，所有的工作都放下来，然后大家在那礼拜啊礼拜啊，然后拜完了以后大家再去努力工作。所以这样啊，有个缺点是什么呢？这个社会你做事情不容易集中，你看你正在集中的时候，钟一响，空大家通通放下去礼拜去了，你怎么能够专心呢？但是这有个好处，如果一天这样礼拜个八次十次你想想看，时时警觉，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怎么样，你不能怎样，时时在给你上课嘛，有这种警觉的意义。所以我上个星期教大家这样的方法，不是教大家说我们变成把佛教变成信仰，不是，因为它有教义的意义，这是我们老祖宗他的善巧全巧方便。你看我前面讲坛经，现在讲金刚经，金刚经讲到这后段了要让他了解，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个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你会受福德受五欲六尘，那我们不是真正的实教菩萨，我们还是活在两端的。活在两端，那一定要依圣言量来时时做醒察的功夫，做自省的功夫，你才不会被社会的这种潜移默化，这种污浊的洪流把你带跑了。你还以为我天天在修行嘛？我天天在修行，我现在都不执着了，我不怎么样了。其实呢，你已经朝往下沉沦这条路走了。这我们不能醒察，那就很可惜啊。所以这个可以做一个我们自己的警觉功夫，就是这样。菩萨要做到这样，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因为他不以万法为理，他活在中观里面，中道妙观里面，一切境界自然连不上他自然连不上。如同我前面所说的如来禅，怎么我们的真心原无烦恼，本质清净，一尘不染本不生灭，以诸佛如来平等无二的智慧这个你就可以称信了，称信之味到了。我们现在会受万境，那我们一定要有警觉的功夫，才不会执着在恶起空里面，那对我们修行就障碍了。 啊，在这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我在这里，我准备了一个公案，来跟大家讲个这个故事，我是讲这个挑水禅师的这个公案。挑水禅师啊，他是修苦恨的，他修苦恨，他到哪个道场去，他都做那个最出众的工作。你看那个寺院里面有那么多的僧众要喝水，他就做那个挑水的工作，那是很出众的啊。那因为他肯牺牲奉献这样修福啊，所以要做这个法门龙象，一定要先替众生做牛马。最后他果然让他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了。所以明心见性以后，哦，他所讲出来的见地啊，他所开示的眼仪语言都出自于自己的自信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啊，这个凡是你修学佛，一听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他真的是明心见性的人，所以深得很多大寺院的那个住持和尚的重视，所以请他当指导老师。所以有很多这个禅僧呢，就学禅的出家人跟着他修学这个禅宗的心地法门。但是因为他自己是修苦恨的，就是一种牺牲奉献，这样把我法二字破除掉了。所以啊，他也要求他的学生很严，要教他们学他一样做一种牺牲奉献的这种工作。你看《坛经》里面就是一个例子吧。六祖大师虽然已经开能够讲出跟那个弘忍大师能够对答的非常的如理如法，弘忍大师还叫他到草场去做那个最出众的工作，聪明去啊，一样的。所以他也要他的学生做这个最出众的工作，所以那个学生啊受不了，很多受不了，最后啊也都是懈怠的啊，那有的就跑掉了。所以他心里觉得啊，实在啊，学生这么多，浪费他的时间，不如他就隐居起来算了，让学生来找我，找到了以后他可以好好的调教他。所以啊，他就跟学生告辞了，就离开了啊，离开了他教学的地方，然后就跟乞丐混在一起啊，跟着乞丐混，住在那个桥下，跟着乞丐混在一起啊。那也有许多很精进的这个禅僧啊，他就去找啊，这位挑水禅师跑到哪里去啊。经过了三年，有一位禅僧终于找到他了，跟找到这位挑水禅僧在桥下跟乞丐住在一起啊。那个学生找到了很高兴，哎呀，禅师，我找你好辛苦啊，啊，终于找到了，三年了，我要医治你，我要精进。哎，这个禅师内心也蛮高兴的，终于等到了，这个大魔祖师等了九年，终于等到会口，对不对？还给他出考题的，先让他在雪里面跪了三天三夜了，最后终不负达摩祖师的所望啊，收他为入室弟子。他太想，今天总算等到一个徒弟来了啊！但是他也要装一装了，你要跟着我学啊，我还要看看你有没有这种信心呢，还能不能够吃得了苦啊？那个学生说，我一定可以吃得了苦，我自求明心见性，我一定要像禅师这样破我法二字，对不对？能够开悟见性。他说好好，我观察几天再说，不要急不要急。哦，那学生第一天就跟着禅师去当乞丐了，对不对？去当乞丐了啊。第一天晚上还过了，第二天呢也一样，就觉得有点哎呀，身上痒痒的，大概有跳蚤了，对不对？这个地方睡得不怎么舒服，睡得桥底下也不舒服，就有点哎呀难过难过。但是他还是忍下来了。第二天呢，可是那个第二天晚上到了半夜的时候，他里面的僧团里面，那个丐团里面呢，有一个乞丐死了。那个禅师看到了他死了，啊，就把他这个要跟他写的这个徒弟摇起来，来来来，我们把他埋了。哦，他们两个就扛了尸体呀，对不对？哎呀，你看一个出家的比丘也没有扛过尸体，看得很难过啊。然后扛到远一点的地方再埋起来。埋完了以后啊就继续睡了。那个禅僧呢，那个挑水禅师一睡就睡着了。那个禅僧眼睛睁那么大，哇，这 这根冻得掉，这个真的熬得过吗？然后熬到天亮了，哦，要起来要去，又要去起食了，啊，那个禅师说：“师父啊，我们去起食了。”那个师父说：“不必了，今天不必去起食了。你看，那个昨天往生的那个乞丐啊，啊，我们那个兄弟啊，你看剩了一锅饭还在那里，我们可以吃他剩下的饭，不用去取食的。他一看呢、啊，那个碗呢、啊，边上拢捡几 MP， 捡几 MP 八，哎，还有一些那个昆虫在那里一爬一爬。他看了，哇、哦，我的天哪、啊，没办法吃啊。那个蚕，挑水蚕丝，来，你吃，我吃这，拿起来就吃。他吃了，简直吃不下。脸色是一阵白一阵青，吞不下，一看就没有办法吞得下啊。挑水禅师说：“你看，我就跟你讲嘛，我要看你几天有没有办法吃苦啊。”啊，这个学生，哎呀，师父啊，我真的是吃不下，所以我看，我说嘛，你没有办法跟我学嘛，啊，但是你回去要告啊，你不要把我这里的天堂啊，极乐天堂告诉别人哦，如果你不跟我学，你就静静的回去就好了，但是你不要去外面宣传我在这个地方啊，破坏我这种极乐天堂啊。那这个禅僧啊，就比丘啊，就跪下来说：“师父啊，我很惭愧啊，真的啊，你的极乐天堂弟子实在不能领会啊，我实在不能接受啊，我只有在这里只有苦啊，对不对？我没有一点极乐天堂的感觉啊。”说那个挑水禅师，好吧，你看嘛，我说你不能跟我学吧。那个学生顶礼三拜就走了。你看那个环境是他的极乐天堂啊，我们简直没有办法去体会啊。所以你看那个文殊菩萨、普贤菩萨来我们娑婆世界示现啊，示现在我们中国，在那个国清寺啊，一个是寒山，一个是拾得，他们两个就是做最出众的工作，吃人家剩下的东西。你看他得到自在啊，因为他不是享受我们五欲六尘的境界啊，他是享受他内心的常乐我净啊，因为他内心无染，所以他吃什么都是天厨妙供啊，这是不思议的事情啊，啊，不思议的事情。我有一次有位同修就跟我讲，他说他觉得很奇怪，他吃什么东西都觉得很好吃，馒头撇上了开水吃进去，很甜很甜，甜的不得了，好吃的不得了，哈！不管是白面做的也好，或是五谷做的也好，或是那个现在有一种好像是卖那个杂粮做的那种有五花啊五花十色那种馒头，它只要撇上了开水一吃下去就觉得非常好吃，非常好吃。哎，奇怪呀、啊！那他跟我讲，他说，医生有跟他讲说他的舌头比较宽一点，对不对？宽一点，所以这个舌头的细胞啊比较发达，所以他在讲佛陀吃麻麦也觉得很好吃，是不是他因为那舌特别大，伸出来可以盖住脸？我说不是这样的，是不是？不是这样，他舌细胞特别发达，不是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心清净啊！所以诸位，当我们心里没有事的时候啊，一心清净，也没有无忧无虑，没有挂碍，心里没有一丝挂碍的时候，你在家里吃个稀饭浇导游，哎呀，甜得不得了。当你心里有挂碍的时候，有烦恼的时候，山珍海味都没有胃口啊，这是真的，而不是舌头宽一点，舌细胞比较发达，所以比较好吃，不是这样啊。所以你真正的开悟的人，他心里没有事，没有挂碍，他想享乐的是内心的法喜啊，是常乐我净啊，是这个啊，妙喜啊。啊，是一种妙喜，所以你看那个六尘就转成妙了啊，妙绝了，所以他不受这种我们世间的五欲六尘啊。所以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啊，是这个道理啊，因为他受的是自信的法喜啊。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因何菩萨不受福德？”须菩提，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是不是说不受福德啊？啊，接着须菩提又问佛陀啊：“世尊，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呢？”啊，你想想看，菩萨行六度万恨，如是因如是果，有这个因有这个果，他菩萨那一定是行六度万恨嘛。你说二圣人他治了汉，他没有去布施托钵 啊，是脱空坡，那不受福德啊。啊，你看那个奥圣声闻的圣的，他刻那个声闻圣的人的像都比较怪，形象都比较怪，菩萨都很庄严，因为声闻圣偏向于自利，所以没有福报，所以有时候会得汗脱空波。那菩萨行六度万恨，成就了菩萨国，那福报是自然现前，如是因如是果啊。所以菩萨都是珠宝璎珞啊，都是到什么地方都是人家赞叹欢喜踊跃啊，那怎么会没有受福德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所有的大师，对不对啊？大师级到哪里，哇，一到机场不晓得有多少人去迎接呢啊。那你看呢，那个你要是开车子，好，你看那个机场去开车子去接那个法师的，哦，什么高级的车子都有啊，对不对？再高级的都有啊。那个有时候太高级了，法师还哎呀还不一定会去选那个很高级的座了，对不对？所以你看看那个，你行六度万恨，你来生的果报那必定有大福德的，这如是因如是果是跑不掉的。但是为什么会菩萨会不受福德呢？须菩提有时候奇怪，我所看到的，你看我们画的菩萨像都是珠宝璎珞，对不对？或都是这个人天拥护，出去到什么地方还有天人给他，还有诸天护法给他做侍卫，那是福德这么大，为你看起来就有这么多的福德，怎么没有受呢？他这个意思是这样问，说为什么菩萨不受福德呢？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菩萨所受福德不应贪着，是说不受福德啊。所以诸位啊，你看菩萨不一定是示现啊成为出家人啊。啊，菩萨你看那个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只有几位是出家人，其他都是在家人，有做国王，有做宰官，有做居士啊，各行各业都有。有的是很受人家的尊敬的，很受人家供养的。但是呢，如果他心里有稍稍的接受，那就受了福德了。所以比如说是你将来你很花心啊，你利益众生啊，你到什么地方去，那人家哇请你坐中间，请你讲话，然后给你一朵花啊，画在那个地方，你心里也觉得嗯你看不错吧，你看心里有这么一点点一个起心动念，你已经受了福德了。或者是啊，你到什么地方人家就当你当啊，比如像什么法会啊，当你当那个总坛主，对不对？走第一个啊，那香花钱香花银是第一个，你心里觉得嗯我好光荣啊，其他人都走到后面，好受了福德了啊。在家人如是，出家人一样，他到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迎接供养顶礼，他稍稍心里有这么一着，嗯不错吧，你看我这么有成就，这么一点受了福德了，是这样。所以你看如果是菩萨他也不会拒绝，为什么？他广结法缘，随顺这个因缘，但是他内心绝对清净，绝对不会有一点嗯我不错吧，有这么一点那就受了福德了。所以你看这个条件是很不容易啊。我们所以我常讲我们修行啊，在逆境中容易得利，比如说逆境你熬不过你就跑掉了，像我刚才举那个敲水禅师啊这个故事一样，那个禅僧要跟他学三天，碰到逆境他熬不过他就走了，对不对？但是顺境呢、啊、走不掉的、啊、一碰到顺境那就颠倒了。所以有很多那个年轻比丘的时候，他在逆境的时候修行，哇怎么苦他都可以忍受啊，在任何苦难的环境他都可以熬得过，那这样很辛苦的熬了三四年四十年了，好了有点定力了，还是有点小神通或者怎么样了，有点功夫有点见地了，好了然后变成迎勤下山，但是他不是真正绝代做到绝代的境界，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了那个中道妙观，他还在两边里面，但是他真的有定，但是他这个定还是在两边里面，那要警觉哦，那要警觉。如果你在两边，那一般人你两边你一定会起着贪着你弱那一方面去考量啊，去靠在一边去了，靠在那个哎那个会让你快乐的啊，会让你满足你心里所欢喜的，一定会靠到那边，那边就是堕落的主因了啊。 一入树好了，你自己没有提起境界，还不是在中道妙观的境界里面，心还是会跟万法为理的时候，好了，福报向前了。哦，大家供养我，大家怎么样顶礼礼拜哦，赞叹，你说什么就有什么，你爱什么就有什么，你心想事成，好了，不到三十年，把你四十年所修行的累积的所有的功德全部用掉，所有累积的福德因缘全部用尽。所以有很多大师到了命中的时候还是一样颠倒，用料体啊。为什么？他以前精进的修行有时候用十年二十年全部用尽了，用尽了怎么办呢？那当然嘛，你只好受果报了。所以我们居士也一样，所以啊，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也许我们过去生啊，我们也有修六度万恨，那今生福报现前了。如果你是真正想修菩萨道，这些福报，你也许你现在主持一个公司，你当负责人，或者是你主持国家的政治人物，哈，是当一个什么院长或者什么级的大官，你千万不要去，你看，洋洋得意，哈，威风凛凛。你因为你当官，或者是当负责人，或者当什么，你一定有你那个架势，啊，对不对？如果你当一个部长或者当一个院长，还去跟那个，哎呀，你们不要扫地了，我来扫好了。那没有尊严，那也不对。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去做这个事情也不对。那你当然出门要有人帮你开车门，要有司机帮你开车，对不对？一碰到雨，有人帮你撑雨伞。为什么？这是国家的尊严，这种体制不能废的。就像你这当公司的董事长也一样，你出门不能说好了，那我出个门啊，我就随简单单穿个衣服，穿个木屐啦，骑个脚踏车啦，那你去跟他谈生意很难谈得成。你一定有那个架势出来，但是你内心觉得一点都没有，你还是一样谦虚，一样觉得哎呀惭愧惭愧，哎呀我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惭愧惭愧啊。但为了啊，用我这样的官，在目前这样的位置上啊，比如你当一个当官的人，他当了一个什么院长啊，像以前陈礼安先生当了监察院长，你看他影响多少人学佛。听说很多将军，他当了那个国防部长，有很多将军都是他渡去学佛的。但是他当这个国防部长的时候，是不是他到哪里都有人给他开车，当他做他的哈、啊、做他的侍者哈、啊、前呼后拥的。但是他内心觉得一点都不沾染，绝对不会说哦我怎么样哈、啊、一沾染那就受了福德了。他内心哎呀觉得惭愧，今天我坐在这个位置上，我要利用这个位置利益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菩萨的视线的那个福德相，其实目的都是在接引众生，他内心绝对是清净的，绝对时时刻刻不以万法为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菩萨的那个相，哇，那样那么舒服啊，那么灰啊，那个依报世界那么殊胜，但是他绝对不受这种相。所以你看像西方净土那么殊胜，那个国土那么殊胜，他目的什么？让众生生欢喜心，菩萨珠宝璎珞哈、啊、目的为什么？接引众生，因为众生喜欢看这个珠宝璎珞嘛。如果一个人长得很丑陋，哎，又是很寒酸，那人家不喜欢接近他嘛。所以菩萨所修的那个庄严相，跟他的依报国土，跟他的身份地位，跟他种种财势，完全是为利益众生，自己内心一点都没有去感受，啊，所以你不要看像以前广清老和尚，啊，我看以前我去拜访广清老和尚的时候，那跟他顶礼要排队的，每天从早排到晚呢，跟他顶礼耶，啊，但为了跟他顶礼，每天这样排队排得好长哦，然后他据说他一年会有一段期间藏起来，为什么？在修。定心，暂时远离尘世，然后自己精进用功，然后再出关接触大众，利益众生，然后大家去跟他排队顶礼。你看，如果他心里内心稍稍有所受的，他坐在椅子上，嚯，对不对？大家在那里给他顶礼，一个一个排队这样顶礼，有的时候团体这样来顶礼的话，如果你有受啊，你福报能够用多久呢？你想就知道。那就等于在享福报嘛。所以诸位啊，当你做善事或是怎样啊，人家把你登报啊，嚯、哦，这个人好人好事啊，怎么样给你宣扬一下，你觉得一光荣，好了，报掉了，没有了，真的，你这个福报都享掉了。但是如果人家给你一登报，一个人怎么样，你内心一点都没有， 为什么呢？让好人好事多让人家知道一点，叫大家能够去学习，抛砖引玉，叫大家去学习啊，能够让社会转这种归类为祥和。你有这样的用意，虽然报纸给你登，人家给你赞叹，但是你内心觉得一层都不能，惭愧惭愧。哎呀，我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好，我只有希望大家好，我一点都没有，内心非常的清净，那就是不受福德。那你管他外面人家怎么宣传你都没有关系。但是呢，如果你稍稍去执着了，你就享受福德了。你看这样就已经享受福德了。更何况有一些人呢，他自己不是这样的境界，还要拼命去啊，拼命去宣传他是怎么厉害怎么厉害，他有什么神通，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还分身放光，对不对？还有八力九力十力的，对不对？还有这奇奇怪怪的和活活啦，还有什么什么超级上师啦，哎，那个就更可怕了，你就知道他将来的果报是怎么样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知道，菩萨所作不应福德，不应贪着，是故说不受福德啊。有这个相，但内心比较清净。所以我现在说到这个地方，大家要晓得，如果我们不是这样，那我们一定随时要把心靠在觉正境这边，时时要依附在三宝的圣言量上。所以一切法不起断灭相，你真正做到这一点了，你可以称心而为，因为你是真正中观的。我刚才讲了，确实是这样。所以以前啊，你知道有一个叫做三四院的公案呢，就是以前有一个年轻比丘，非常的精进，非常精进，精进了四五十年，哇，不得了，有点神通，有定，有神通，但是他还不是在绝代的境界，还不是真正做到万佛为理，但是他真的开智慧，可能是生解悟，还没有真正的证悟的这种境界，生解悟，哦，被人家发现了，请出山来。弘扬佛法，讲开示，哇！大家赞叹他的，赞叹的不得了。大家供养、顶礼、礼拜，哦，啊！有一次啊，这个莲子大师到他那个，有个因缘跟他在一起，大家请莲子大师开示。莲子大师就讲这个三世愿，今世修福啊，来世得福啊。但是来世得福造了业了，结果堕到三恶道去了。那就有位老比丘就问莲池大师说，这个三世因果我也是，佛也是这样讲，但是怎么证明呢？啊，今生修福，来世得福，然后又堕落啊，堕到三恶道去了，你怎么证明呢？莲池大师说啊，有，不要说是这个三世，一世里面就有这三世，这一世修福，然后福报现前，然后就堕落了。那位老比丘说，那是怎么一回事啊？他就莲池大师就讲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年轻比丘啊，很精进用功了四五十年啊，然后便就请出山来了，弘扬佛法啊，这个名闻利扬啊。现在以前是过午不食，日中一食六十礼拜，现在早晚课也不做了，眼看着他就要堕落了，存在这个名闻利养里面已经就要堕落了啊。那这位老比丘说，是谁啊？莲池大师说，仁者正是啊。他就是他，就是讲他，你看自己不能发现了。所以我在讲用功精进了三四十年，那是在逆境修行，你可撑得过。顺境修行很不容易，因为你不是，如果不是真正做到万法为理的话，你一定要偏，一天偏一点，一天偏一点，最后又被五欲六尘染上了，又堕落了，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了。所以啊，不是做到不受福德以前，我们一定要依止圣言量的啊，这是很重要的。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修体，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世人不解我所说意。回顾，如来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故名如来。啊，你看，那换句话来说，菩萨福德一切都不受了，啊，他来这个人世间，他等于来跟不来是一件事， 这福我们来人世间，难道你要来世间来享来受苦的吗？没有人要来这个世间受苦嘛，对不对？我们最起码我们来人间也有苦乐参半嘛，纯粹苦那就是地狱，不是人间了，对不对？纯苦无乐那就是地狱了嘛。啊，那在这里前面讲完这个事故，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师父说不受福德。那既然不受福德，菩萨的大福报他为什么来人间呢？我们看菩萨来人间教化众生啊，以各种身形来教化众生，那他们为什么来人间呢？所以底下菩萨佛都是妙觉位的菩萨，佛是示现而已，从原教出住也就是别教出地都可以分身百界示现成佛的，所以成佛是示现的。所以底下就用如来阶段啊，佛就告诉须菩提，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是，人不解我所说意啊！啊，你看福德都不受了，那佛菩萨来我们人间有没有来去？他一切法不受。所以如果有人说如来若来若去若作，那是不解如来所说意啊！这个是延续前面这个不受福德。所以诸佛如来来我们人间是无来阿无去阿嘛无代志，他根本没有事，无事啊啊！所以啊，那个永嘉玄觉禅师，他在那个《正道歌》里面啊，有一段经文就说：“觉学无为玄道人啊，觉学无为玄道人。”永嘉禅师很忙啊，他利益众生呢 啊，他受了六祖大师授记以后啊啊，印证以后。他的门庭若市啊，很忙啊，教化众生很忙啊。但是他讲了啊，他的《正道歌》里面说得很清楚：觉学无为玄道人，无得及啊，哪有什么来去呢？哪有什么教化众生呢？广清的和尚也一样啊，啊，他来我们人间九十几年了，他要走的时候，他说：“我不来啊，不去啊，不什么得及，没有事啊，对不对？完全一心清净，所以人间的一切事啊。”都不了不住心的啊，所以从前面的不受福德就接着这一点了。须菩提，有人言了，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卧，这个你看这里讲如来就是从体性上来讲的，而不是佛是从相上来讲的。相上我们看到佛的好像有来有去，体性如来是如如不动的，我待会儿再来做解释。那讲如来若来若去若作若卧，若来若去有两个相啊，有两种相。一种相我们看到佛的八相示现成道啊，你看佛陀啊他八相示现成道，第一相是降朵率天，在这里等待机缘，在那个观这个众生得度的因缘，以及选择他的父母亲啊，然后因缘具足的时候脱胎，起的六牙白象，我们讲的六牙白象，它是表法的意思，表菩萨行六度万恨的啊，来，然后入胎啊，然后入胎以后出生啊，第三项是出生啊，然后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讲真如本性，唯我独尊，这个我就真我，真如本性啊，那。接下来就出家，他示现出家，然后示现降魔，然后示现成道，然后示现转法轮，这就是来，然后最后示现入涅盘，就是去啊，这是如来若来若去，这是第一个表示如来的八相成道。第二个是表示如来的教化啊，你看像佛陀呢到绿野苑去教化五比丘，然后呢又到迦叶山去度三迦舍啊，这个都有来有去的啊。那佛陀在南方摩羯陀国王舍城，在哪里？那个郊外的那个竹林精舍讲经说法，有时候到北方的巧萨罗国舍卫国起士集孤独园讲经说法，有时候也在灵鹫山上面说法，那有时候乃至于到天上啊，从人间到天上去说法，说完法以后又回到人间，你看这有着有来有去，我们就看到这个相啊，啊，佛去度化众生有来有去啊，所以这个若来若去有这两种相。那若坐若卧呢，这是表示 如来的日用平常诸事啊，教化众生种种事现啊，处事待人接物种种一切事项，这个是行住坐卧教化众生，这是表这个种种相啊。那有人就言说，如来若来若